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三十章。三十章是摩西在以色列人横渡约旦河之前最后一次教训式的训话，是关于许愿和启示的条例。我们要了解，许愿和启示是关于话语，而讲话在神面前要诚信，许愿往往是对神的，启示是在神面前，可能是包含与神的关系，也可能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之，许愿和启示都是在神面前，它是具有宗教性的。身为圣窝的子民，不单是礼拜的时候具有宗教性，生活中言语的表达也是具有宗教性的。可是堕落之后，人没有了诚信，更多是谎言，没有了信实，更多是善变。因此呢，需要教导话语，讲话的时候所讲的话语应该是有诚信，应该要晓得所有的讲话都是具有宗教性的。马太亨利就说，基督徒讲的每一句话都具有永恒性，何况许愿和启示呢？更应该具有宗教性。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他是用启示的方式爱对方，呵护对方，保护对方，对对方不离不弃啊，这个是启示。可是你也发现，在婚礼上的启示，在现实的婚姻当中忘得一干二净。这个启示是一种约束性，能够让这个新郎爱新娘，或者新娘也爱新郎，这种约束性是具有神圣性的。可是，在现实当中，吵架的时候、争吵的时候，就把当时的誓言、当时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什么神圣、什么启示，一概都不再记得。人就是善变的，人是会变的，人就是像不倒翁一样摆来摆去，没有真实可言。那么在过去旧约以色列人的社会当中，他们也用许愿和启示的方法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约定和主张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谎言太多，因为有谎言才需要用许愿和启示的方法来改变这种谎言的局面。今天你也看到，在社会上、商业上要签合同，没有合同、没有合约，令人是恐惧不安的。而这个合约可以保障了双方的信实，因为有了合约，一旦有一方违背了所签订的协议，就可以起诉对方。这样的方法是为了约束人的谎言，免得人按照自己的性子、按照利益随便更改自己的想法和主张。那么上帝的百姓呢，在许愿和启示上是面向上帝的，在神面前开口，那么在神面前开口所讲的话要实行出来，如果不实行，那需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上帝的百姓是活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上帝的百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也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所有的约定、承诺、所发的誓言也在神的面前。既然在神的面前，就是神圣的，也需要面对神的威严，也需要将有一天面对神的审判。谈到许愿，我们有很多许愿在神面前，如果神如何保守我，我对神要如何， 祷告的时候也有很多许愿，神呀，如果你赐福我多少，我就奉献多少。许多许愿，也有很多启示，啊，主啊，我要奉献我自己，我要在你面前立志，我今天要全然过圣洁生活。结果一天下来，全部都是失败和软弱。很多的许愿，很多的启示，有的时候是贸然开口，有些时候是脑袋发热，没有经过好好的计算代价。耶稣也说，你们跟从我呀，不要脑袋发热，要想明白，想清楚，要计算花费，要计算代价，然后再跟从我。很多时候我们身为上帝的百姓，讲话的时候就是贸然讲话，随意讲话，脑袋一热，想讲什么讲什么，结果讲了之后呢，也没有悔改，也没有兑现，这个是犯罪，贸然开口，真的是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被上帝赞赏的。那么为什么在旧约的社会当中，他们有许愿和启示呢？其实同一个要求，就是要诚实，你许的愿就要还愿，你起的誓就要兑现，不能够只许愿不还愿，不能够只起誓不去兑现，这都是错误不对的。因为没有诚实的时候，人才会许愿，才会起誓。许愿和起誓呢，两者之间没有太多的差异。许愿是下决心，是人自发的，它不是强制性的。那启示呢，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不诚实的问题，而通过启示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我在神面前对你启示，我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讲的话是真实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信仰，也是表达自己讲话的诚信度。许愿一般是为了期待神的恩典，讨神的喜悦，让自己灵性成熟，自愿献上自己的牲畜、土地、房屋，也包括自己，或者是为了某一种的目的来献上自己。比如说，神呀，你若把我从哪一个地方带回到哪一个地方，我就献上我的多少多少啊。雅各有这样的许愿，这个是为了讨神喜悦，期待神的恩典，使自己灵性的成熟啊。这种许愿是好的。也有很多基督徒许愿说，上帝啊，我的病若得到医治，我就奉献多少。神呀，如果我做生意，如果赚了钱，我愿意奉献多少，也有这样的许愿。敬虔的许愿，神是喜悦的。但是带着那些自私、贪婪、邪恶的目的的许愿，神也是不喜悦的。神也禁止那些邪恶的许愿。所以在旧约谈到许愿的时候，一般是许愿的人，他愿意更多得到神的恩典，为了讨神的喜悦，为了自己灵性的成熟，在神面前许愿，献上自己或者献上物质。启示呢，是为了增进与对方的信任，使与对方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安定。所以你要明白，圣经啊，并没有反对许愿和启示，耶稣也没有反对许愿和启示，而是强调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耶稣没有说不可启示，而是反对那一些形式主义的启示、无意义的启示、没有必要的启示。讲话尽量是以诚实、正直来讲话，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许愿和启示既然在神面前，是上帝的子民应该所做的， 那也应该实行出来。一旦起了誓、许了愿，哪怕很小，哪怕很小，哪怕是无意中所做的，都要诚实的实行出来。如果不实行出来，就等于玷污了神的名，不能免去神的惩罚。那结婚的人在教堂里面，在神面前起誓爱妻子啊，保护妻子，妻子老了也爱他，不嫌弃，现实里面应该兑现，不兑现的话就会为自己的不兑现付代价。可是结婚之后，一点小问题就不依不饶，一点小事就争吵，一点小的问题就爆发战争，所起的事荡然无存。要明白是在神面前，不是在人面前，不是表演，那是神圣的敬拜所起的事，应该在婚姻当中去兑现的。离婚的很多，离婚的哪一个不是在婚礼的现场起下誓言呢？起下誓言的人又在现实中离了婚，这就是人言而无信，没有把誓言当回事，没有把诚信当回事，谎言太多，太容易善变。因此来说，神在30章透过摩西要求许愿和起誓不可轻率，想明白再许愿，想清楚再起誓，因为讲话是在神的面前。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讲到不可起誓，是因为以色列人这个起誓变得形式，变得没有意义，变得没有约束性。有人指着耶路撒冷起誓，有人指着头发起誓。耶路撒冷啊，头发呀，对他们没有约束性，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撒谎，想尽一切的办法把假话变为真实。耶稣反而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讲实话，讲真话，讲神喜悦的话，要信守承诺，那里是耶稣的意思。因此来说，我们如果有许愿在神面前，有启示在神面前，要实践，要行出来，否则是干犯了神。人最多的这个许愿和启示啊，往往是什么呢？奉献。神啊，我要奉献1/10，我要奉献1/3，我要奉献多少啊？坚持了没俩月就不再奉献，坚持了没3天，神啊，我要改一改。很多的人在奉献上许愿是没有还愿的。如果我的疾病如何，我的生意如何，我的收入如何，我就在神面前如何的去偿还。还有祷告的时候，头脑一热，未经过头脑就随便的祷告的话语，这样的话语不要乱说。神呀，我要奉献我自己，我生死都不畏惧，你真不畏惧吗？所以祷告要经过头脑，经过思辨，经过真理的检验，不要贸然的在神面前起誓啊、许愿啊，这些神是不喜悦的。神喜悦什么？在他面前，经过他的话语，经过头脑，算计花费，计算代价，然后在神面前奉献自己，奉献金钱，我要如何在神面前，神喜悦这样的许愿和启示的。二节说，你要在二节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就必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这个是本章的核心，本章的核心。我们都晓得，唯有神他的话语是可靠的、真实的、不变的、纯洁的。神也要求我们，我们的话语也要有可靠性，也要有真实性，也要有不变性。 不要两面三刀，不要立下一个约定马上去改变神责备这样的事情。三到五节呢，特别讲到是女子，女子在父亲家里的时候，她的许愿要参考父亲的观点。如果这个女子许愿，她的父亲默然不语，她所许的愿在神面前就要兑现。父亲默然不语就意味着父亲赞同她的许愿。如果她许愿的时候父亲听见了，告诉他这个许愿我不能够答应，那么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不能算为准，耶和华也必赦免他的罪，因为他的父亲不应承。你有没有看到在家里面上帝特别透过摩西把这个许愿的教导在家里面进行应用？儿女未出嫁的时候应该征求父母的意见，所有的事都应该征求父母的意见，因为在这个家里面上帝赋予了父母的权威，那儿女做任何事应该要问自己的父母可以不可以，行不行，能否去做。家庭里的权柄如果被藐视的话，这个是非常的危险。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溺爱孩子，孩子说什么父母好像这个奴隶一样，好好好马上去。不是的，父母需要征求，孩子需要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是有权柄的。而在这个许愿的条例应用的时候，就是要告诉做子女的要尊敬父母，要考虑父母的观点，不要贸然的许愿，不要贸然的起誓，要问一问父母。年轻的基督徒也有说，我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要侍奉神，我要做传道人，我要去宣教，这样的问题呢应该征求父母的意见，征求父母的意见。如果父母说可以，我们支持你，这样的许愿就要兑现。如果说父母说不行，孩子，你不可以，爸爸妈妈不舍得，这样的许愿呢被禁止，神也赦免。到了第二节第六节到第八节是讲到出嫁之后，如果这个女子在家里面有了许愿，她出嫁的时候要把这样的许愿告诉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呢如果知道了拒绝或者赞同，也按照夫家的那个原则进行应用，女子不能够不说。这个是关系的转移，从父亲家转移到丈夫家，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女子应该把自己之前所许的愿告诉给自己的丈夫，二人是一体吗？不能够有秘密，不能够隐藏。丈夫是头丈夫是头，没有结婚的时候父亲是家里的头，结婚之后丈夫是家里的头，这是家庭的秩序。所以你看到这个许愿条例应用的时候，在这经文当中包含了众多的圣经原则，圣经的原则不是单一的，它是许多的原则交汇在一起来处理一个问题。那么女子出嫁之后应该把先前所有许的愿告诉给丈夫，丈夫如果一一的拒绝，女子就不要兑现。如果丈夫没有拒绝，这些许愿就需要去兑现。第九节， 寡妇和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约束他自己的话，都要定为准。啊，什么意思？寡妇和被休的，他需要为自己所许下的承诺，或者所起的誓言来约束自己，因为他不属于丈夫，他已经被休，或者丈夫已经离世，或者已经离婚。啊，他需要为自己来负责。从第十节到十五节是在丈夫家里，结婚之后在这个家里，女子许愿的时候，丈夫听见，丈夫说不可以，丈夫说可以，就要按照可以和不可以的来应用这个原则。因此来说，女子她应该顺服的是她的头，透过她的对头的顺服，也如同来顺服神，讲话不可以随意，不可以贸然的去讲话来做一个决定。因此在整个一章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应该看重家庭生活的和睦，未出嫁之前要尊敬自己的父母，他们的观点和感受应当尊敬，不应该贸然的讲话许愿。许的愿和所起的誓是有宗教性的，父亲若同意必须要兑现，不同意的就要停止，不要贸然的讲话。结婚之后在家里面应该听取配偶的想法，配偶同意就同意，配偶不同意就停止，不能够随意的贸然的讲话，会影响家庭的和睦。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如果这个家庭里面双方都是基督徒，其中一方祷告的时候头脑发热，没有好好的去思考，没有经过真理检验，在神面前就许愿说，神呀，我如果今年平平安安，我要奉献多大的金额，没有告诉给自己的丈夫，或者没有告诉给自己的妻子，然后忽然把钱拿出来说我要把钱奉献给神，因为我许愿了，必然造成家庭的矛盾。这个不是爱不爱神的问题，圣经让我们去征求配偶的意见，考虑配偶的想法。如果随意的讲话，随意的许愿和起誓，未经过商议，未经过与对方共同的讨论，会造成家庭的不和睦，造成关系的破裂破裂。因此神非常看重家庭，神就透过摩西把许愿和启示的条例在家庭的关系上进行应用，免得随意讲话随意做事造成家庭关系的破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话不要贸然，说话不要头脑发热就说，应该要知道每一句话具有永恒性，每一句话在神面前，每一句话都是具有约束性的。所以如果你是儿女未出嫁，应该在家里顺服父亲，考虑父母的观点。如果你已经结婚，无论是丈夫也好还是妻子也好，要征求对方的意见，征求对方的想法，考虑对方的观点和感受，来做出一个决定或启示或许愿，免得我们在话语上成为失信的撒谎的人，也会造成家庭关系的不和。神看重家庭的秩序，今天许多家里面没有秩序， 父母跟儿女之间没有秩序可言，父母失去了权柄，孩子们也失去他们应有顺服的姿态，夫妻关系妻子乱来，不尊重丈夫，丈夫也不像丈夫，也不爱妻子，不考虑妻子的感受，这些都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违背上帝所设立的原则，必然是混乱，关系的破裂，婚姻各种的危机的体现，是因为人离开上帝的秩序。那么你想想，我们讲话有没有意识到是有宗教性的？有没有意识到讲话是有永恒性的？你的许愿有没有还愿？你的启示为什么需要启示？因为没有诚信，人才需要启示。许愿启示是合法的，上帝并不反对，上帝希望我们讲话真实。耶稣教导，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若有许愿便还愿，若有启示就按照所起的事去做当做的事。愿主怜悯我们。天父，来感谢你，我们堕落之后有太多的谎言，有太多的不诚实，我们需要借助不同的方式来证实讲话的真实，因此我们承认我们是撒谎的人，我们是被罪所玷污的人，我们需要在话语上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每一句话是在你的面前，是在你面前讲出来，在你面前宣告出来。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讲话真实，讲话诚信，讲话没有虚假。愿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因为真理的圣灵也引导我们讲话真实，避免撒谎。愿主怜恤我们，使我们在家里面有次序，我们若是儿女，使我们尊重父母他们的观点和感受，若已结婚，愿主使我们考虑对方，也尊重家里的次序。求主带领保守眷顾，奉主名祷告，阿门。